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于当天公布，自1997年7月1日起施行。香港基本法共10章160条，另有序言和3个附件。在序言中，基本法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的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并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香港基本法这一伟大的创举被称为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香港基本法的起草是在什么背景下启动的？起草委员会里代表了哪些方面的精英？在起草过程中，起草委员会又是如何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起草委员会最终是怎样对草案进行讨论修改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香港基本法起草的台前幕后。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首次揭开了香港前途谈判的大幕。9月24日上午，邓小平跟铁娘子撒切尔进行了2.5小时的会谈。邓小平在开场白当中宣布，中国将在1997年收回主权，将支持香港的繁荣，并希望能够得到英国政府的合作。但撒切尔夫人当时回应说，在英方看来，根据3个条约，香港是属于英国的，这些条约在国际法上都是有效的，只有经过双方协议才能做出变动。当时他强调说，英国在过去的150年里学会了如何管理香港，而且成效很不错，只有在做出保证香港繁荣稳定的安排后，才能谈到主权问题，只有英国的统治才能够为香港的繁荣稳定提供保障，没有英国的这种保障，商人是不会再愿意投资的。对此，邓小平断然拒绝了撒切尔夫人的建议。他说，有3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主权，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在1997年后如何治理以维护香港繁荣，第三个是中英两国政府如何共同避免在1997年之前发生大的混乱。邓小平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邓小平甚至警告说，如果港英政府在1997年之前挑起严重的对抗，或者从香港撤走大批资金，中国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还有方式另作考虑。由双方代表拟定的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会谈的公报中说，两国领导人在友好的气氛中就香港前途举行了深入会谈，双方领导人表明了各自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双方同意把维护香港的稳定与繁荣作为共同目标，将在访问后通过外交渠道开始举行谈判。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访华到1983年6月，双方就有关香港主权的原则问题和一些程序问题进行了商谈。第二阶段从1983年7月到1984年的9月，双方就具体问题进行了22轮谈判， 整个谈判过程曲折，充满了激烈的交锋与较量。进入第二阶段谈判以后，主要障碍是英方一开始坚持主权和治权分离的立场，意思是在承认中国对香港的主权的原则下，由英国大体上像过去那样管制香港，而中方则坚持主权和治权不可分割的立场。所谓的主权属中，治权属英，在实质上是否定了中国的主权，是一项新的不平等条约来代替旧的不平等条约，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前三轮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第四轮会谈也是不欢而散。接下来中英双方经历了数轮的谈判，经过双方激烈的较量，历时两年之久的香港问题谈判终于在1984年的9月18号达成了协议。这份协议体现了一国两制的精神，勾勒出香港未来繁荣稳定的蓝图。26号上午，中英联合声明草签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在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上进行了草签。当天下午，这一系列文件在北京、伦敦、香港同时公布。1984年12月19号，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由上百人组成的香港各界人士观礼团应邀出席。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中英联合声明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政府将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而英国将在同一天把香港交还给中国。1985年4月11号，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6月18日，六届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民建联前主席谭耀宗当年是草委会里年纪最小的一位，后来他回忆说，起草委员会的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包容性，受到香港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和好评。我们来看一下起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由59人组成，其中内地委员36人，香港委员23人。内地委员当中包括周南、鲁平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15人，胡省、钱伟长等各界知名人士10人，肖卫云、许崇德等法律界人士11人。香港委员中有包玉刚等工商、文化、教育、法律、工会、宗教等各界人士，以及以个人身份参加的香港行政、立法两局的议员等。7月1号，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并且召开了首次会议。香港圣公会荣休大主教邝广杰是香港宗教界代表。当回想起第一次跟内地委员们碰面时，邝广杰说，内地委员都是有学识、有水平的专业人士，并非等闲之辈，而且个个是谦恭有礼，虚心聆听香港草委的想法，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起草委员会首先拟定了工作规则，初步确定了基本法结构，接着设立了五个专题小组，这五个小组分别是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专题小组、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专题小组、政治体制专题小组、经济专题小组和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宗教专题小组。这些专题小组负责具体研究基本法中的专门问题，并且起草有关条文。每个小组都选出一位内地委员和一位香港委员担任召集人。在各专题小组起草条文的基础上，起草委员会又成立了由包玉刚、胡省副主任委员主持的总体工作小组，对各章节条文进行调整和修改。1988年4月，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布，历时5个月， 在香港和全国其他地区及各有关部门中广泛地听取意见。征询期结束以后，起草委员会先后举行了各专题小组会议和主任委员扩大会议，对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条文做了修改和调整。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有时会围绕某个表述、某种观点进行交锋，但最终总是能本着民主协商的精神，就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取得共同的看法。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从1985年七月到1990年四月，基本法的制定一共历时4年8个月，而在此期间，起草委员会一共举行了9次全体会议和100多次小组会、专题会，经过几上几下、多次征求港人意见后，才最终出炉。时任基本法草委会秘书处负责人陈佐尔在《交接香港》这本书中回忆说，这部庄严的全国性法律从起草到颁布的全过程都非常严肃缜密，每一章、每一条、每一款，甚至每一字、标点符号，都经过了香港和内地起草委员们的深思熟虑，甚至激烈的讨论。时任草委会秘书长、国务院港澳办原副主任李厚在《百年屈辱史的终结》这本书中回忆说，不同的意见在起草工作中或并列几种方案，或将小组多数委员同意的主流意见写入条文，将少数委员的不同意见作为说明附在有关条文后面。在讨论中不轻易采用表决的办法，如有比较多的香港委员不赞成某一条款或某一提法，草委会及有关专题小组就再做考虑，绝不以内地委员的多数去压香港委员。时任草委会副秘书长的鲁平也回忆说，每一条文从草拟到成型均经过小组会多次讨论，获得小组2/3委员的通过，提交大会讨论后也需获得全体委员2/3多数通过才写入草案。同时草委会还通过由180位香港各界人士组成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广泛征集香港各界的意见建议。在起草工作刚开始时，鲁平就带着委员们到香港进行了23天的社会调查，听取资委和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并且跟香港各界人士1000多人举行了110多次座谈，广泛地收集意见。基本法草案形成以后，先公布征求意见稿，在内地和香港进行了长达5个月的大规模社会咨询，广泛听取意见以后，对征求意见稿又进行了100多处修改。常年从事法律工作的资深律师谭慧珠还珍藏着当年参加草委会时的手写笔记本，翻开厚厚的记录，上面写满了讨论的细节。后来他回忆说，从一开始有很多争议，到一次次的咨询和调研，可以说基本法中的每一个条文、每一个字眼，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那都是经过反复讨论以后最终敲定下来的。1989年2月，香港基本法草案形成后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全国人大又通过决议公布基本法草案，在香港和内地各省区市和中央各部门、各民主党派、人民解放军各总部间广泛征询意见，征询期长达8个月。各专题小组将收集到的意见进行研究以后，提出了专题小组的修改提案24个，对草案再次做了修订。在这份草案中，一些焦点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在起草过程中，回归后香港的政治制度、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是香港社会关注的两个焦点，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关系到一国两制方针能否得到全面准确的落实。 时任起草委员会委员、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后来回忆说，邓小平对制定基本法的关注重点，首先是要制定一个符合实际情况、能够保证香港持续稳定繁荣的政治制度。最后，基本法制定了以行政主导为特征的政治体制。立法会的权力是有限的，不同于西方的议会，其产生办法应该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最终达到全面普选的目标。同时，根据香港社会的实际情况，要贯彻各行业各阶层均衡参与的原则，要长期保留立法机构中功能组别的体制。起草委员会秘书长李厚后来回忆说，对于基本法应该如何具体划分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职权，在起草委员会内外存在着各种不同意见。有些人甚至把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关系理解为类似英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的关系，而大多数人士则认为高度自治不等于完全自治，特别行政区不能成为独立于中央人民政府之外的一个政治实体，因此在授予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同时，中央保持作为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而必须由中央行使的某些权利是绝对必要的。起草委员会以一国两制的构想为指导，以宪法为依据，经过反复讨论并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比较妥善地解决了上述问题。一国两制是一项伟大的构想，为了使其能够行得通，香港基本法有着许多制度创新，其中有些制度在内地和世界的其他地方都找不到。比如基本法的解释制度、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终审权的制度等，这些创新都是在香港居民广泛参与讨论下做出的，饱含着包括香港居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政治智慧。香港基本法的起草过程可以说是完全透明、高度民主。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们一致认为，成立一个全港性的、有广泛代表性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是很有必要的，可以作为香港各界人士与起草委员会联系沟通的桥梁，以及反映对基本法意见和建议的重要渠道。民建联前主席谭耀宗作为香港劳工界代表，他参与了咨询委员会的筹组工作。他回忆说，香港不同阶层的200多位代表先后参加了咨委会，委员会在香港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对基本法的宣传推广工作，还收集了大量有关基本法的意见和建议。内地草委也经常来香港与咨询委员会面，深入基层去走访倾听市民的声音。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在香港进行了2次大规模的咨询活动，草委会对基本法草案先后做了100多处修改，其中一半以上来自咨委会整理的港人意见。也正是因为起草过程完全透明公开，每一条内容都经过深思熟虑，广泛凝聚了香港社会的共识，兼顾国家及香港社会各界利益，颁布时才会受到香港社会的广泛欢迎。1989年1月，起草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基本法草案及有关文件逐条逐件地进行了表决。按照规定，载入基本法的所有条文、附件和相关文件必须经过起草委员会全体委员2/3多数赞成。也就是说，基本法的任何条文，如果香港委员全部不同意，就不可能获得通过。1990年2月26号，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4月4号，7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3个附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自1997年7月1日起实施。邓小平在1990年2月17号接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全体成员时，对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给予了积极的肯定。 他说，你们经过将近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它具有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的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今年适逢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25年来，尽管经历了许多风雨挑战，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而基本法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的实践提供了法律保障，奠定了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元，感谢各位收听。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